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说个故事给你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
我是李志坚。
葛培理生命的旅程，来自 Fisher。 生活是艰难的，但上帝是良善的，天堂是真实的。有一天你的生命之旅将会结束，你将要进入到永恒，但是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旅程呢？在生命的终点，你会带着悲伤和遗憾回首一生，并且太晚意识到你走错了方向。也许你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你却允许这个世界的艰难和试炼牵制了你，并且阻挡你完全发挥你的潜能呢？相反，我祷告今生你会走上正确的道路。不仅如此，而且你还会喜乐地抵达你生命之旅的终点。我祷告你会知道整个途中上帝都会与你同在，甚至是在生活最艰难的试炼中，也会在他的里面找到力量。葛培理生命的旅程。没有人会怀疑上面这句话的前一部分，生活是艰难的。当我写下这章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盘旋着美国南部海岸由于卡特里娜旋风所导致的死亡和破坏，就像几个月之前袭击了南亚的破坏性的海啸，成千上万的人被逐出他们的家园，被迫在其他地方寻找安身之处，常常是只剩下身上的衣物而漂泊流浪着。最近我家的一间教会就收留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他们跋山涉水到达的时候，身上是青一块紫一块，伤痕累累的。这是一个可以复述千百次的故事。最终那个地区会被重新建立起来，而卡特里娜旋风会从我们面前消失。但是对于那些遭受影响的人来说，生活是艰难的，非常艰难。也许我们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惨重的灾难，但是我们也知道生活是艰难的。有时生活中的艰难是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就突然临到了我们，有时它会停留在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当中。在此书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生活中的痛苦和挣扎，但是没有单独的哪一章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生活中也拥有喜乐和欢笑，但是我们也知道生活的道路总是非常艰难，试探常常攻击我们，人们总是让我们很失望，疾病和岁月削弱着我们，悲剧和痛苦四面埋伏在我们周围，邪恶和不公击败着我们。生活是艰难的， 但是上帝是良善的，天堂是真实的。圣经最伟大的真理之一，就是我们不仅仅只为今世而活，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它仅仅是通往永恒的大门。我们注定要永远活着，而死亡仅仅是此生到来世的一个过渡。问题并不在于死后是否有生命，唯一的问题是我们会在哪里度过永恒，是和上帝一起在一个充满无穷无尽喜乐的圣经称之为天堂的地方，还是一个与他隔绝充满无尽绝望的圣经称之为地狱的地方。有关天堂的事情，圣经并没有把我们蒙在鼓里，他所告诉我们的一切都应该使得我们渴望去到那里。让我们看一看圣经所教导的有关天堂和在那里会有什么发生在我们身上。首先，圣经说，在天堂，我们将和上帝同在。天堂包括许许多多的事物，但是最重要的是，天堂是上帝的居所，那是上帝居住的地方。上帝无所不在，那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天堂不仅仅是一个地方。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在空间，上帝就在其中，有基督在他的右边。圣经上说，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请好好想一想，我们将永远与上帝在一起，因为我们要与他在一起，我们将全然远离邪恶，而绝对安全。痛苦和悲哀永远都不会触及到我们了，永远都不会。圣经上最感人的篇章就是倒数第二章，我听到从宝座上有一个大声音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带领我们进入到有关天堂的第二个真理，我们将要回家。家这个词因人而异，拥有不同的含义。我不再回家了，一位年轻的男士述说着他充满争吵和虐待的童年之后给我写信说，之后他又补充说，但是我希望对我的孩子们而言，那会是一个有所不同的地方，我想要他们拥有一个真正的家。在内心深处他知道应该是一个幸福平安之所，尽管他的家并非如此。圣经上说，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最终的家，但是我们有一个最终的家，那就是天堂。圣经上称我们为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并且提醒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内心的疾呼正如保罗的呼喊，保罗说他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时不时的，我们的地方性报纸会登载出讣告说死者回天家了，我总是知道那人一定是个基督徒。家是个平安和喜乐之处，天堂也是如此。家是一个充满爱和安全的地方，天堂也是如此。家是一个深受欢迎和休息的地方，天堂也是如此。圣经上说， 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当我们在基督里死去的时候，我们便与他永远待在家中了。有时候人们对我说，哦，我不确定我是否想去天堂，那听起来挺无聊的。但是我们知道天堂里并不无聊，因为我们将在永恒中探索上帝的丰富。圣经上还说，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要做的工作，因为我们要侍奉他，并与他一同掌权，但是却不会有我们地上工作的那种劳苦。另外，圣经还告诉我们，在天堂我们会像基督。有一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上帝对我们的计划之一将会实现。因为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那一刹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是什么意思？首先，那意味着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体，会像基督复活那样的身体。我是否知道在天堂里我们看起来像什么样的呢？不，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的身心会是完美的，远离所有的疾病和衰残。我们在地上所认识的人也会认出我们。我们现在的身体已经被罪腐败了，我们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但是有一天，我们的等待将要过去，那也意味着我们整个本性将会改变。有一天我们会像基督，现在我们的爱不完全，但是后来并不是这样，因着悲哀和混乱，现在我们的喜乐和平安变得很短暂，但是将来并不是这样。圣经上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何等荣耀的应许啊！最后，在天堂里我们会是新的受造物的一部分，罪不仅仅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它也影响到了所有的受造之物。正如当上帝的国完完全全被建造起来的时候，我们都将变成那样，同样所有受造物也是如此。因为上帝将要扭转亚当伯涅的每一种后果。在那一天，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也许这就是在他写作的时候以赛亚所看到的意象，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这一切将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圣经上说，当基督再来建立他对万有的权柄的时候，将会发生这一切。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但是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一居在其中。就在当选为下届总统之后不久，约翰·肯尼迪邀请我陪他一起到佛罗里达打高尔夫球，我倍感荣幸。在驱车前往佛罗里达的途中，他停下车问我，有一天耶稣将再次回到人间，这是否是真的？ 对于他所提的问题，我倍感惊讶。我感到尤为诧异的是，他停下车问这个问题。我向他保证，那是真的。所有的基督教会在他们的教义中都肯定了这一点。仅仅三年之后，在他的葬礼上，红衣大主教 Cushing 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读出来一段有关基督再来的经文：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召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有时我们忽略了基督再来的应许，但是当身处艰难和不确定的时候，基督徒们总是会转向这一伟大的真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和经济大萧条的绝望，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包括我的母亲，重新回到了圣经中，这引起了全新强调基督再来的预言和盼望。身处逼迫之中，基督徒们总是在基督再来并要摧毁所有一切邪恶的应许中找到了安慰。在一系列宣教大会上，我很少不传讲包含至少一处有关基督再来的信息。基督第二次再来提醒我们，我们最后的盼望并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以及努力解决世界问题上，乃是在基督要在世界全地建立他完美统治的这一应许上。当耶稣在世的最后时期深入天堂的时候，天使向门徒承诺，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耶稣警告说，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但是基督再来是不能够与其他使人清醒的真理区分开来的，那就是上帝审判的应许。耶稣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对于那些拒绝上帝所提供的救恩之人，他警告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保罗向那些雅典的外邦哲学家们宣告，上帝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正如那些无论何时向他们提及上帝审判的今天的人们，他们的反应是一样的，就有讥诮他的，也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但是我们忽视了上帝要审判我们的一些冒险行为。有一天上帝会要审判所有那些对世界不公和邪恶负有责任的人们，那些故意藐视上帝并且拒绝他借着耶稣所提供的救恩之徒的人们，也将要受到审判。这是个严肃而使人警醒的事实。我曾经认识一位神学教授，告诉他的学生们，永远都不要宣讲地狱而眼中却不含着泪花。有时候某个人偶尔会给我写信说，他们渴望到地狱里去，因为我所有的朋友都会在那里。但是圣经所描绘的却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它告诉我们，地狱是一个绝对孤独和绝望之所，并且把它描绘成一个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最重要的是，地狱是一个与上帝隔绝的地方。圣经里没有一句有关地狱的话语会使你想要到那里去。好消息是，你不一定非得到那里去。 基督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道路，原因是他代替我们承受了地狱的痛苦和孤独。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请不要拿你永恒的命运来打赌，乃要确保今天你就委身于基督了。同样，一些敬虔的圣经学者们对基督再来的一些细节上各抒己见，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在这个现代的末期，基督将再来以建立他的国。有一天上帝的应许将会实现，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耶稣重复不断地承诺着他将会再来，不是以伯利恒那个卑微的木匠的身份，乃是在超越全地的荣耀和全能中再临。难怪圣经称其为等候所盼望的福，并且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当我的母亲老迈之时，她说她从来没有一天早晨醒来的时候不问问自己，我想知道这是不是耶稣再来的日子。圣经启示录的结束部分应该成为我们常常祷告的内容，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天堂是真实的，但是现在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那句古谚语会是真的吗？基督徒们满脑子的天堂，以及他们没有一点属世的美善，绝非如此，事实上应该反过来才是。首先，因为天堂是真实的，我们拥有希望，对未来的希望，对我们现在生活的希望。现在无论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知道那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在我们的前面是天堂的喜乐。这章一开始我就写到，生活是艰难的，但是上帝是美善的，而天堂是真实的。事实上，我引述的是我的一位医生朋友所说的话，他有时会把这些话讲给他的基督徒朋友们听，因为他知道我们何等容易被我们目前的问题所困扰，并且忘却上帝有关天堂的应许。保罗写道，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盼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是我们的指望并不仅仅只在今生，在生活的风暴中，我们有关上帝天堂的指望是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另外，因为天堂是真实，现在我们的生活才有了意义和目的。在回到上帝那里之前，传道书的作者总结道，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今天许多人拥有同样的结论。但是当我们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生命并非毫无意义，因为上帝把我们留在这里是有原因的。每一天都是来自他的礼物，都是爱他、侍奉他的又一个机会。天堂并没有使得今生更不重要，乃是使得今生更为重要。这导致了一种天堂所应该产生的最终的不同。因为天堂是真实的，我们应该分分秒秒地为基督而活。生命是短暂的，我们没有人知道自己能够活多久，要把每一天活得像是你的最后一天，因为有一天它会到来。彼得写道，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么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到来。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如果你要永远为基督而活的话， 那么现在就是时候了。天堂是你的目标吗？你渴望前往那里吗？我知道我渴望到那里去，我祷告你也渴望去那里。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何等荣耀的未来啊！不要让今生的重担和艰难使得分心或者阻碍了你，乃是要将你的眼睛紧紧地定睛在上帝在我们旅程末了对我们的承诺，那就是天堂本身。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损坏，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原来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为着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而赞美上帝吧。有一天生命将会结束，我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因为我知道在更远处就是天堂。我祷告你也有着同样的期盼，但是直到上帝呼召你回家那天为止，请把为基督而活设定为你的目标。哥培里。
这世上有谁能够想你，你的爱与柔美无止境，世上无也是无能相比，唯有耶稣你能满足我心，你同在如天堂降临，你同在如天堂降临。生命的翅膀，我软弱时你充满怜悯，从一切错误当中拯救我，赐给我未来的新生命，你同在
过了今天的说个故事给你听。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让我们再相会。